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内平安。照着约翰福音系列的进度，今天要讲的是这一个事件。在两个星期以前，我就已经定了题目，也交给教会的秘书。四天前，礼拜四，在同一天，有一位弟兄，一位姐妹离开了我们。两个人都算是还年轻的人，他们的家人、他们所属团契的弟兄姐妹、教会周三的祷告会，超过半年以上的祷告，因信而引发的祷告，他们还是走了。从礼拜四知道这两个让人伤痛的消息之后，我要再讲因见而信还是因信而信，我心里面非常的复杂。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啊，虽然今日亲眼看不到耶稣，但从记下来有关他的事件中，仍然要从他领受一切的教导，丰富的教导，赐人生命的教导。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个耶稣医治了一个大臣的儿子的事情，在耶稣所行的许多神迹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这个事件所蕴含的意义却在约翰写的一句话里面被点出来，就是54节，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从什么时候开始，神的儿子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事情要用手指头一根一根的数？在约翰福音书卷的后面快要结束的时候，约翰明明的写着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的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在这里数？不但在这里数，前面也数。在第二章1节到11节，就是在迦拿的婚宴上，耶稣的母亲请求耶稣把那个婚宴的家人没有了酒的一个窘迫的情况转变过来，就将几个石缸的水变酒。约翰在那里写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那个头一件神迹跟这里所说这是他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二件神迹前后呼应，对，都是在迦南做的事情。所以约翰在这里面这一句话，在这件事件结束的这一句话，就让我们知道说这个事情不有它有它的玄机在里面。不但如此，其实约翰透露表明这个事件大有玄机的，不只是在结束的时候讲这一句话，一开始他就已经提示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44节到45节，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约翰在这里已经把一个让人读了之后说，哦，为什么这个样子的一个提示出来。在45节的开始有一个连接词，我们和合本的中文译本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44节前面的因为 已经表示45节跟44节有一个前后逻辑的关系，但是如果你要把它这个连接词翻译的话就更清楚。请同工放第一投影片，我交给你们投影片。第一个就是于是这两个字，45节前面有一个连接词于是，于是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耶稣曾经见证说过，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于是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就接待他。这个接待如果你要把它翻译得更好的话，是欢迎他，隆重的欢迎他。但是加利利不正是耶稣的家乡吗？请同工放下一个地图，让大家看到这个事件里面所提的一些地名。请同工按一下这一个圈起来，英文有一个 Galilee 的，那是一个加利利的区域，或者你可以说是加利利的省份。这里面所提到，我用请同工勾了三个红的地方，是在这个图片上有的，在最下面的一个拿撒勒。耶稣是拿撒勒人，他虽然生在伯利恒，但是在约瑟跟玛利亚为了逃避大希律受到威胁，开始屠杀婴孩，就把耶稣带到埃及之后，回到听说大希律死了之后，回到以色列之后，约瑟就把耶稣带到了拿撒勒。所以在前面约翰福音前面的时候，我们在讲那系列的时候，也有讲到耶稣选召门徒的时候，有一个人叫拿但业的时候，就曾经说过，拿撒勒能有什么好的，那是他的家乡。而在拿撒勒最下面的这个红色的框框，再上面一点就是迦拿，相距大概7里路。再往右上角去，在加利利海的北边一点就是加百农，就是这里面这件事件大臣所来的地方。那在这个地图里面，你也发现拿撒勒跟迦拿的确是在一个南北走向的山脉的上面，所以当那个大臣说请你跟我下去，请你在我儿子还没有死的时候下去，还有等到他后来耶稣吩咐他，他就回去的时候说他正在下去的时候，是往一个地势更低的底下走，就是往加百农那里面的加利利湖、加利利海，在那里。这明明是耶稣的家乡，怎么在这里说耶稣曾经说过先知在本地没有人尊敬的，然后他现在回去之后众人欢迎他，因为他说过没有人尊敬他，现在于是现在人欢迎他，这句话怎么解释？在卡森所写的注释书里面，他提到现今的学者对这个现象提出了至少10种解释。我告诉你，学者就是学者，就是有办法对一件事情提出10个解释。其中一个，我没有时间10个讲，我告诉你，有一些我读了之后我也读不懂，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是学者。总之有一种解释，就是说耶稣所做的这个本地是属灵的意思，不是他出生所生的地方，这个本地是耶路撒冷，因为他在耶路撒冷待的那一段时间并不太受欢迎。事实上他在洁净了圣殿之后，有人就开始 来对他提出挑战。为什么说耶路撒冷是他的家乡？因为耶路撒冷有圣殿，圣殿是上帝的灵、上帝同在的地方。这样子的解释，我不晓得为什么有人这样子的解释，好像说因为他在他的家乡、属灵的家乡耶路撒冷不受欢迎，所以他就到加利利地去受人欢迎。这个解释我不知道学者怎么能够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在第4章第1节的时候，明明讲到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 还多，他就离了犹大。耶稣明明是在一个在犹大那个地方，他是避风头，他是逃避风头而离开那里的。还有在撒玛利亚的时候，他大受欢迎。一个犹太人所鄙视的妇人在午间出来打水，耶稣在跟他谈到之后，这个妇人恍然大悟，回到城里面。这是在第四章那边讲的，城里面许多的人出来听耶稣讲，然后后面的人，后面结束就说，我们原来是因为那个妇人讲的，现在我们亲自听你说，许多的人就信了他。如果耶稣是一个要受欢迎的地方去的话，他就留在那里了。所以这里面的本地还是加利利，就是耶稣肉身的家乡。那约翰在这里说，因为耶稣自己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于是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就欢迎他。这个欢迎不是尊敬，这个欢迎并不是因为他的所事。为什么他在本地不受敬重，不受尊敬？就是因为看得太熟了。所以在腓立福音里面，你有听到有些人就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的妹妹不是在我们中间吗？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得这么熟悉的人。英文有一句话，三个字，英文的句子其实最基本上就是一个主词、动词、受词，三个字。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Familiarity 这个意思就是熟悉的意思， breeds 就是生出来的意思，养育出来， contempt 就是轻忽的意思。对一个人，对一个事件太过熟悉，太接近了，就会造成不在意他，不在乎他，甚至于轻忽他的态度。不是这样子吗？你难道没有听过这句话十个字吗？新娘响当当，老婆不敢当。你们有没有听过？没有听过没关系，是因为是我发明的。我还发明了五个字，讲完这句话后面还有五个字，男人亦同上。意思就是说，前面虽然是以女性举例，但是男人也是如此。哦，这个说明一定要的，不然的话我就等于没有办法从谷歌的工程师那里所发生的事件学功课了。不是这个样子吗？换句话讲，现在表面的接待与欢迎并不是出于对他的尊敬，是因为听说他在耶路撒冷做了许多的神迹，咱们也来瞧瞧吧。这是为什么耶稣在四十八节，当一个人为自己的儿子来到他面前求的时候，耶稣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你们总是不信。四十四到四十五节，约翰在这里留下的一个提示，在文字语言传递信息的笔法里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描述，英文叫做 irony, I-R-O-N-Y。 英文这个字很不容易翻译成中文，因为当我们一想到 irony 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这是一个嘲讽，这是一个讥讽，而嘲讽跟讥讽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不好的意思，我们不喜欢被嘲笑，我们不喜欢被讥笑。但是这个 irony, 这个笔法，这个文字语言的传递的方式，它不只是一个嘲讽， 我就去看有没有其他的翻译，上网找了一找，还找到几个我觉得蛮不错的。其中一个就是说适得其反，意思也就是说一个事情的表面，或者说一个文字的表面上，它真正让你发现的是一个跟它是里面所描述的相反的意思。还有一个翻译的更好的，就是话中有话，话中有话。约翰在这里是话中有话，他要人透过这个字的画，这个字面的表面，字面的现象，耶稣鉴察万人内心，一语中地。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难道看出了问题？难道想看出了问题？难道我想看到杨大明被医治？难道我想看到张岩被医治出了问题？我如果不想看，我为什么祷告？我祷告若不是因为我相信，所以今天要跟弟兄姐妹第一件事情讲的，请同工放，见与信，二者之间是不是有绝对的冲突？如果说加利利人表面对耶稣的接待不能够用来作为 单以这个现象来判断真理真相，那这个题目也就不能够用某一个事件而已。所以就容许我把圣经上所记载的一些有关信与见之间的经文打出来，也不需要去找其他的府类福音里面，你就单单从耶稣已经做过的几样事情就可以达到一些线索。请同工放约翰福音二章十一节，这就是耶稣在迦拿行的神迹。约翰在这里写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把水变成酒，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显就看到了，对不对？显出来你才看得到，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很好，非常好，显出来让人看到了，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请同工放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这是在迦拿使水变成酒之后，马上到了耶路撒冷，约翰所记载的。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这里交托用一个小小的一个符号打出来，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字的字根基本上就是相信这个字。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有人就信了他的名，但是耶稣却不把自己信给他们。这些看了信他名的人，跟前面二章十一节那里所记载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现象了。这些看了信他名的人，耶稣却不把自己信任给他们。然后看约翰福音二章，约翰福音四章四十九到五十节，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请问那个人看到没有？啊？没有。这里记载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没有看见，信了他的话。我不晓得这个人到底信到什么程度，我不晓得他有没有选择， 我不知道他除了信之外有没有选择，他有选择不信吗？他有选择跟耶稣说、哦、不行不行，你非跟我下去不可以。耶稣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要你跟我下去之后，使我儿子得救之后，我要看见。那耶稣说那你不信吗？这个人如果说不信，你猜耶稣会说什么？你不信你来干嘛？他有选择吗？我在这里要提一下，另外圣经里面除了这个人之外，我所知道福音书里记载还有两个人听过耶稣说回去吧。那两个人是在圣经里面记载两个唯一被耶稣夸奖信心大的两个人。那些跟在他旁边的门徒遇到这一类的情况的时候，听到耶稣所说的，都是他们几乎好像不信一样。一个是百夫长，马太福音第八章五到十三节，路加福音第七章一到十节，你们有兴趣的话回去翻一翻。另外是一个迦南的妇人，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一二十八节，马可福音九章二十四到三十节。但是这两个人是天壤之别。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这个人跑去跟耶稣求之后，耶稣说我到你家里去，说不敢当不敢当，你只要说一句话就行了，因为我也是在底下有管兵的，我跟这个人说去他就去，我跟人说来他就来，所以只要你一句话。讲完这件事之后，耶稣说这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没有见过，回去吧。你知道路加福音才读了之后才发现详细的细节，这个人其实他是托了犹太的长老去求，犹太人的长老去求的。而犹太人去长老去求的时候，那讲的话真的是说，哎呀夫子啊，你替这个人做这件事他配得的。为什么？因为他对我们的百姓非常好，而且也给我们盖会堂。我相信不是真的盖会堂了，大概是犹太人去像我们去跟这个Franklin Township 申请 building permit 的时候，申请这个盖会堂的这个建筑执照的时候，这个百夫长说屁可以盖，大概就只是这样子而已。跟耶稣说，跟上帝的儿子说，你替这个人做件事他配得的。哇，我都在想，我都是想说，当耶稣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眉头会不会轻轻一扬，说哦，这世上有人配让我来。耶稣就说我去。然后圣经记载，我猜是这些人听到这个好消息，就派人赶快跑去跟这个百夫长说，咱们可是把他说动了。圣经上记载，这个百夫长听到这件事，急急忙忙找他的朋友，找他的朋友不再是犹太人，去拦住耶稣说，我不配你到我的家里来。而迦南的妇人呢，跟在耶稣跟门徒的后面拼命的喊，拼命的喊，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救我的女儿，喊到门徒们都烦了，就跟耶稣说，你就打发打发他吧。耶稣说，人子来是到以色列家找迷失的羊，意思就是说不要理他，这个人不够格的，他不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他是一个迦南的妇人，他是那没有受过割礼污秽的人所生的。然后走到一个，当他们终于坐下来休息了，这个妇人跑到耶稣面前跪下来求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的，不可以把儿女的饼丢给狗吃的。这个妇人回答，没错，但狗也吃到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女人啊，你的信心是大的，因这几句话回去吧。如果有一天能够把这三个人的信息都放在一起讲一篇道，三个回去吧， 这两个人是带着信而来的，而这个人是硬生生的被耶稣在他心里放下了一个非信不可的信。没有看见就信了。还有一段，约翰福音20章29节，这是最后对多马说的。多马就是因为不相信，说我非把手伸在他肋旁，伸在他的这个手掌里面。耶稣复活的耶稣就让多马做这件事情，多马就跪下来敬拜，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把这些事件都放在一起的话，你发现在这里面所说的看见的信的没问题，没有看见就信的也是被耶稣肯定。换句话讲，你如果把这四个事件做一个小小的结论，信与见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冲突。但见与信之间有差异，有差异。因为信比见更为优先。请同工放下一个投影片。大家一起来念这句话，信比见更为优先。希伯来书11章1节，我们一起来念，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把这句话讲得更白话一点，我试着想把它白话，我也没有办法，这是我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信是你所盼望的事情的实底，是那个根基，是那个 foundation， 是尚未看见的事情的保证与证实。所以先有信才有可能见，先有信才可能看见。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几乎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生活的，我们只是不知道，没有去细想而已。所以有些时候遇到有一些听到要信神的人提出说信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什么都不信，其实他没有多想的。什么都不信的人生其实是我们不知道的人生。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都会跟我的妻子说一声待会儿见，因为不是北方人，没办法发这个很好待会儿这个，所以我常常就 see you later， 就是等一下跟你见。你问我说，牧师，你现在出门了5、6个小时、6、7个小时、7、8个小时回来，你真的相信吗？我会跟你说我信。因为你如果说牧师，你说牧师，你不能信这件事情，因为你不晓得的，你不知道会不会碰到 ISIS， 你不知道会不会碰到什么事情，很多事情你不知道。但是我是因为信，所以我说待会儿见。那你说如果我换一个方法说，好，我不信，那你说，那你不信你为什么要讲？那我意思就是但愿待会儿见，那就变得很美了，对不对？像诗一般的美，但愿人长久，潜力共婵娟，我又很美啊，但是里面那种惆怅，那种恐惧啊。你想不想活着有正能量？诗没有正能量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从来没有听到这句话之后心里面有正能量过。信，信。但是优先的信所导致的见，使得你发现眼见虽然是后发性的， 但有它某种的必要，它是辅助性的，所以我们并不是盲目的信。盲目的信是不负责任的信，是愚昧的信，是空洞的信。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不记得是高中还是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在报章杂志里面得到过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韩国发生了一个事情，有火热的信徒面对因为大雨而上涨的河水，却相信他们若是凭信走到那个河水里，就会河到对岸，因为要参加奋兴会。结果两三个走下去的人发现他们不是摩西，他们也不是约书亚。我年轻的时候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跟我们的同学带着拜开玩笑，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一个自以为自己没有信仰的人，其实我已经说过了，不知道自己里面其实是需要信，也必须有信的，但却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对这件事情带着一个半开玩笑的事情就过去了。这是差不多40年前的事情了。没想到隔了40年之后，在神学院有一次教课堂里面要叫一个一个学生上去试讲信息的时候，一个韩国的牧师上去讲这件事情。所以耶稣并没有说不能看见，不准看见，不可以想看见。耶稣讲的这句话，他的问题是那四个字，总是不信。不信变成这一群看着他太习惯的人的出发点。他们现在来也只不过像瞧瞧而已，就算看到了，他们仍然留在原点，留在那不信的原点。所以他对这个大臣回答的时候是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在周围的那一群人，但在这一个充满了不信的气氛的环境里，有一个人不一样，就是这个大臣。如果信是关键的话，那今天我们探讨的不是因看见而信还是什么，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就是其实我要后面讲的因信而信。请东宫放最后一张图片，这里面要讲的是信是持续的深入的活泼的信，不论是因见而信还是还没有看见的时候就相信，关键是在这个信必须活泼的，必须健康的，必须持续的越来越深入的生长。罗马书第一章那里讲到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在原来的意思里面其实就是 from faith to faith， 从信继续成长到信。如果你觉得说牧师啊，从罗马书那里这样子有一点断章取义的讲信，这里面的关键是一个持续的深入的活泼的丰富的成长的信的话，那我告诉你，这个世界里面所彰显的就是这件事情。因为在约翰福音4章50节下半节说，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请同工按下一个。但在约翰福音4章53节，当他的仆人们从加百农往迦拿那个地方赶去，我发现古时候哈，现在太方便了，但是古时候不方便有他方便的地方，你要去找一个人非常简单，为什么？只有一条路，从加百农到迦拿只有一条路，你要去找你的主子，只要走那一条路一定会怎么样？碰到他。 今天我们的孩子出去的时候，你找都找不到，为什么？不知道多少路可以走，对不对？他的仆人们见了这个臣子，就说：“你的儿子活了。”这个人问：“什么时候？”“昨日未时的时候。”正是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注意这下面所说的，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为什么说他自己和全家？如果说这个事情是使得他全家信了的话，我们比较容易了解。但是在这里说他自己，他不是已经信了吗？为什么在这里又说他自己和全家？事实上，你如果去看约翰原文的那个句法的话，强调的是先强调这个人自己，强调的是他自己就信了，还有他的全家 ，also his families。这第二个神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神迹？它起于耶稣在这个人心里挑起引发的信。耶稣怎么做这件事情？我有时候现在有一种读福音书的时候，我心里面有时候会稍微静下来，我有一种憧憬， 我想知道耶稣周围的人他怎么在这样子一个不信的环境里面让一个人激发出对他的信。是他的眼神，是他说话的诚恳，是他的凝视，我不晓得。其实在人类历史里面是有一些人能够在别人身上激发信心的，历史上有些人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请通通放下这个图片，这是在德国南边一个叫 Zeppelinfeld 的一个，现在是一个古迹。右边是现在的照片，左边是几十年前的照片。在这个广场上，在苏俄的红色广场上，在中国的天安门广场上，历史上都有几个人，不是上少数的人，让万人、十万人激发他们里面的信念。这个 Zeppelinfeld 曾经有一年有70万人的人在这里受到那一个人的激励，但那些信都死了。因为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历史人物，他们本身并不是诚信。耶稣激发了这一个大臣的信，可能只是很微弱、很薄弱。在他往下走，回到自己加百农家乡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心里面是怎么样。我也试着在想，如果是我，如果是一个我已经信耶稣30几年的人，在我为一些事情祷告还没有看到之前，我里面的情绪到底是什么？笃定不移的信，还是说这条路上山容易下山更难？上山的时候是带着一个指望，说我可以去找到这个夫子把他带回去，而现在下山的这条路，它里面唯一有的就是耶稣的那句话：信了吧，信了吧，信了吧。但在这个信的这个一直告诉自己，一直告诉自己信的时候，你的思想、你的思绪、我的思潮，会不会像是一个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脱缰的野马？不想冒出来的问题问出来的，真的吗？哎呦，可不能让真的吗出来？有没有一点懊恼？有没有一点后悔？昨天如果再坚持一下，他说不定会跟我下去的。而现在唯一的就是信他的话。我们的信
岂不是与我们的血肉、眼泪、忧伤、恐惧、疑问纠缠在一起吗？然后51节，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们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52节，什么时候的事？昨天喂食的时候。53节，他自己和全家就信了。这是第二个神迹，整全的事件。所以我下一个小小的结论，我不能够因为尚未看见停止信，但同时我也不要因为我说我信就不想进一步的看见，让我的心可以持续的、活泼的、深入的成长。因为耶稣他不会让我们停止在一个半僵硬的信当中。另外一个例子，马太福音17章、马可福音9章、路加福音9章，就是他从变相山上下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儿子附了鬼的父亲来求，门徒们赶不出那个鬼来，耶稣转过来对门徒就说，这一个不信又悖谬的时代，我忍受你们要忍受到什么时候？然后在马可福音9章是我最喜欢读这个事件的时候，就是他转过来问这个父亲说，你若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然后圣经就记载，父亲立时喊着说，有古卷在这里说，父亲就流泪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你帮助。原文的意思就更强烈了，在我们中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信，但是我有一点点信不来。原文不是这样，原文是说，我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 Help my unbelief。这个父亲没有给自己留下一点点的空间。耶稣从来不放弃把使人得救的信放在我们的心里，但他也从来不放弃对我们发出信的挑战。他宁可听见我们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你帮助，而不是把那本来应该活泼的信像是削足适履一般硬生生的塞在一个框框里，变成一个半僵硬没有办法成长的。这是耶稣在加利利所做的第二件神迹。我可不可以提出一个邀请？我们大家等一下闭起眼睛，有多少人愿意在这个时候也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闭上眼睛。有多少人能够在这个时候说，我为我家人的祷告，不论是得救或者是医治各方面的事情，已经停止很久了。我曾经迫切过，但我已经疲倦，跟神摔跤，我已经不愿意再经历信所带来里面的煎熬。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你帮助。愿意这样子呼求的 不要看别人，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请放下。亲爱的耶稣，一个父亲的呼喊就能够打动你，激动你。我们这么多人心中的呐喊，求你再次的把那震动天地的信，活泼的信，眺望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尘土有限的人，永远不可能像你那样子，但请你激发我们效法模仿你的不甘心，效法模仿你的不放弃。主啊，我信，但我也信不足，求你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